好，弟兄平安。我们仍然要来看马太福音。好，刚才庭伟弟兄给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我记得好多年前，在网上有一个段子哈，就把一些的电影串了起来哈。具体的电影名字我就不说了哈。那这些电影里面呢，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有的电影给我们看到男人不可靠，男人是那个婚姻当中的背叛者。有的电影里面给我们看到女人也不可靠，女人常常也会有自己的背叛的情况哈。还有的电影给我们看到什么？兄弟不可靠，朋友不可靠，兄弟在背后插你插一刀的这种情况很多哈。甚至有的电影给我们看到组织也不可靠，你所在的组织，你甚至奉献了一生的组织，最后却被组织出卖了。最后有一个电影最绝，说地球人都不可靠。记得那个电影就是那个长江七号。你会发觉哈，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哈，这个人的这个背叛哈，就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出现。第一次的背叛当然是亚当夏娃背叛了神，对不对？但是历史历代当中，你就会发觉这些背叛不断的存在，一直到如今。今天以及下一次哈，我们要来看两个背叛的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他们背叛之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背叛之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那今天我们来看彼得三次不认主。我想标题，实在想不出太好的标题，我就想了这个概括了这段内容的一个标题。那希望呢，接下来的这一点的分享呢，能帮助我们再次去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以为自己和彼得一样，愿意抛下一切来跟随你，愿意舍弃性命来跟随你，愿意甚至遇到抵挡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来宣讲你的福音。但是神，我们却真实地像彼得一样，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三次不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人的勇敢不能成就你的国，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你却认识我们，你却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将这段经文真实的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大概分三个部分来看这段的经文。第一个部分，我们来思想一下彼得他的背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彼得怎样三次不认主，然后彼得怎样出去痛哭。虽然只是最后一节讲到彼得出去痛哭，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他是悔改的眼泪，不是一个绝望的眼泪，是一个悔改的眼泪。那最后我们来看，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耶稣是怎样接纳彼得的。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件事，就是彼得他到底是谁，或者说彼得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认识彼得是在福音书里面开始认识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形象和在福音书里面彼得的形象是完全给人感觉是两个不同的人，是不是？但是他这个个性当中的那种性格好像没有变化，他还是那个常常冲在最前面的，常常第一个发话的那个人。 我们来看看彼得到底是谁。接着马太福音，主要是马太福音的这 一路的记载哈，彼得是什么？第一个被呼召的，或者说第一批被呼召的门徒，是不是？如果按照这个地上建立公司的这个情况来比喻的话，就是什么元老，公司的元老，是不是？甚至可能是公司的这个股东，是不是？所以彼得是这样的一个第一个被呼召的这个门徒。然后呢，耶稣曾经到彼得家里面把彼得的岳母的热病治好，是不是？当然可能他也去了其他的门徒的家里面，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哈，但是圣经当中马太福音确实记载耶稣对彼得的岳母有这样的医治之恩，是不是？所以彼得不仅是第一个被呼召的门徒，而且他受了，他的家人受了基督的恩惠，是不是？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是彼得说，彼得就勇敢的向耶稣什么走过去，虽然到一半的时候他信心软弱就要沉下去了，但是你看到耶稣行走的时候，彼得确实曾经也在水上行走过，对不对？然后在马太福音第16章，当耶稣问说我是谁的时候，是彼得第一个说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他勇敢的去任性啊，任性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基督。然后呢，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只有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上了这个山，其中有一个是谁？就是彼得，是不是？再然后呢，我们之前读过的哈，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彼得是怎么样？彼得说的话很勇敢，对不对？彼得说的话不会的，众人其他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彼得说什么？我就是死也不会怎么样不认你。这个话犹在耳边的时候，彼得就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了。然后耶稣去克西马尼园祷告，当然可能门徒都去，但是耶稣叫了彼得，就是那个雅各约翰啊。看来耶稣好像特别喜欢这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重担也是挺大的哈。跟随耶稣一起去祷告，那个是耶稣最艰难的时刻，最软弱的时刻，但是他没有犯罪，而跟随者在那里干嘛？睡觉。然后呢，之前看到了，当他们去捉拿耶稣的时候，是彼得拿出一把刀来，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切掉了，勇敢的抵抗，是不是？我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是想让大家有一个对彼得的一个整体的连贯的，在他在耶稣基督的事工当中，彼得是怎样的一个角色？你可以看到彼得是一个，你随便怎么想都不会，好像都不会背叛的一个角色，是不是？就是你随便怎么想，他是最初的元老。他是受过恩惠的，他尝过主的很多的给他带来的神迹，他是一个最先认信基督的，他是最见证基督的荣耀的那个，他甚至自己誓死跟随耶稣的，耶稣也常常真的带着他，甚至在最关键的最后的时刻仍然奋起抵抗的这一个，我们可能会说叫死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彼得，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6章69到75节，彼得却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你注意哈，不是一次哈，是什么？是三次哈。中国人说一而再，再而三，事不过三哈。我们常常发那个通知的时候要发三遍哈，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而且这一段彼得三次不认主哈，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我一贯以为哈，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事情一定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哈。当然不是说只有一本福音书记载就不重要哈。既然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很关注彼得不认主的这件事，那一定它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 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领袖是谁？就是彼得，彼得是其中之一，对不对？是很重要的一个领袖的人物。而这些福音书不是在耶稣刚刚升天以后写的，也过了一些时间哈，十几二十三十年可能，甚至约翰福音会更久远一点，更久远一点。所以教会要处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曾经不认耶稣的人，他已经悔改了，但是他曾经有都不认耶稣，比如说文革的时候，比如说受逼迫的时候，在监狱里面，他有不认耶稣的这样的人，他今天又回到了教会，我们姑且不说他是不是在教会当中担任重要的服事了，他今天又回到了教会，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看待这样的人？如果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应该要怎样到神的面前，到弟兄姐妹的面前？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哈。那我们来看彼得为什么会背叛？彼得对基督，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哈。一个是彼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的？你说前面彼得不是在第十六章说了吗？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这样的宣告还不够吗？但是你要注意哈，正是彼得在说出这样伟大的宣告和任性之后，彼得马上怎么样？被耶稣骂了，是不是？你看十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怎么样？彼得认为耶稣不应该上十字架。当耶稣宣称说我要受难，我要被杀，第三日我要复活的时候，彼得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这个事不能临到你身上，你被杀了，这个我们这个组织就完蛋了，我们对弥赛亚的这个期盼，弥赛亚要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创立这个辉煌的这样的是就没有，是不是？所以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从十六章来看，他觉得耶稣不该上十字架。他对耶稣的认识，或者从登山宝那个登山变相十七章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哈，他觉得耶稣应该是那个山上荣耀的样式，那个才是耶稣，不是那个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屈辱的、苦难的、罪犯的样式。所以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非常高兴，当他看到这个摩西、以利亚的时候，然后说什么：你若愿意，我就坐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个山上真的是一个荣耀的样式，是不是？没有错。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福音书，我记得是路加福音还约翰福音，以利亚、摩西和耶稣，他们三个在山上在讲什么？福音书上有一个福音书，应该好像是路加福音吧，里面有讲到内容的，约翰福音还是路加福音？应该是可能是路加吧。他们在讨论耶稣的受死，他们在讨论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也就是说耶稣这个荣耀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荣耀的形象，是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不是彼得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彼得对基督的认识是不能上十字架的，应该是荣耀的君王。然后我们再来看彼得对自己的认识呢，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哈，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吗？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基督，说怎么样才能够得着永生？在这段里面哈， Yes, 彼得曾经说过第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觉得他是什么？撇下所有的，本来我是在这个加利利海打鱼的，对不对？渔船也不要了，渔网也不要了，我就撇下这一切，撇下我的工作，我来跟着你，跟着你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相信弥赛亚要成就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是不是？但是我们前面看到他对基督的认识其实是有错误的，有问题的，对不对？以至于他的这个撇下所有，你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撇下所有？当然是真的撇下所有跟随主。但是当他对主的认识不够的时候，认识错误的时候，他的这个撇下所有跟随主就会产生问题，是不是？然后就是彼得三次不预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彼得说了什么？别人会跌倒，我却怎么样？永不会跌倒，就算是死我也不会不认。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会和这里不太一样哦。约翰福音是耶稣讲到一条新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然后说再过不多时我就要离开你们。彼得就说什么？你要去哪里？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我就是舍命我也要跟着你。耶稣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你看到了彼得的背叛，他是这样的一个在门徒当中都这样的很有特点，每次继续都要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哈。但是其实他对基督的认识，这以及因为他对基督不认识所带来对自己的认识真的是非常的有限，甚至常常是错误。我相信这是导致他三次不认主的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彼得三次不认主哈，第五十八节哈，二十六章的五十八节哈，当耶稣被捉拿。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有一个大前提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是跟着那些捉拿耶稣的人到了大祭司的院子，其他的门徒怎么样？都逃走。当然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记载彼得能进去是因为那个门徒 有一个门徒让他进去因为那个门徒和大祭司很熟悉那很多时候说那个门徒就是谁，就是约翰我们不管那个门徒是谁但是至少其他的门徒都已经什么逃跑。彼得要去看看耶稣被捉拿以后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你会发觉在门徒当中，使徒当中，彼得还是那个最勇敢的那一位还是那个他从他的肉体里面还是想要去跟着耶稣看看到耶稣死为止到底耶稣怎样，是不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看看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马太福音四福音书的记载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就以马太福音来看第六十九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第一次是一个使女用一个很逆势的口吻对彼得说，你不是跟那个加利利人，这个加利利这个词在这个语境当时的这个语境下面是一个鄙视，就像你是从乡下来的，就是这种这个不受人待见的这个地方来的你不就是和他们一起的吗？然后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大家注意哈，其实这个用词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法律上的誓言的用词，就是好像在一个法庭，我们看到一些律证据里面，这些证人出来作证的时候说，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说话。然后呢，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第一次是用一个法律上的这个誓言，第二次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发誓。什么叫发誓？和第三次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第二次的这个发誓就有点像中国人有的时候会说，我对天发誓，指着一个神圣的一个永恒的事物来发誓，说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我说的都是真实的。然后呢，过了不多时的时候，路加福音说是一个小时哈，一个小时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第三次别人指的说，你不能耍赖了，你这个就口音就是加利利口音啊，就好像你今天在上海有很多不同地方来的人，对不对？有些人不太会说普通话，你一听他的乡音，你就说，你是河南人，你是四川人啊，你这个你是北京人，而发音这么重啊，我不是北京人，我只是会说北京话而已。第三次彼得又被人指出来了，你这个口音赖不掉了，你前面说你不是，你我们反正那个时代也没有这个身份证，对吧？也没有那个这个影像技术，也没有办法判断，晚上又很黑，也看不清楚你到底是谁。但是第三个人说什么，你这个口音就加利利的，你至少是加利利人吧，是不是？彼得就什么发咒起誓，这个发咒起誓是比前面的这个誓言更严重的，就好像中国人有的时候起誓说，我如果说的不是真的，我要天打五雷劈，我出门被车撞死，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誓言的程度一次比一次怎么样更严重哈。但是其实他说的什么都是谎言，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彼得到底是那个勇敢的人还是软弱的人呢？你说他是勇敢的，他确实勇敢的跟着耶稣去了大祭司的院子。你说他是软弱的，他确实什么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他确实三次不认主，而且一次比一次变本加厉。很多时候我在思想，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想想，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就像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样，他是什么渐渐挪移帐篷去到了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别人在讨论一些信仰基督教的时候你不作声，你要知道很多的世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多的偏见，特别是在中国一直受到无神论的这个教育的影响，对基督教的这个认识就是什么帝国主义的走狗，精神鸦片，是侵略这个中国的帮凶，通常是有这样的一些的认知。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的妥协，对基督的背叛不是一下子的，我们不认这个认打个引号不认主不是一下子不认主，彼得在这里是一步一步从法律上的誓言到那个最后的发咒起誓。然后我们再看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前面是三次不认主，一次心比一次刚硬，感觉已经要好像真的要那个背叛了，是不是？但是当那个鸡叫今天在城市里面可能不太容易再听到鸡叫了 我也没有听过鸡叫是怎么样的哈，在电视里面看到过，那个鸡叫的声音是很响的，你很难想象那个很小的这个鸡哈，一只鸡才几斤重啊，它竟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哈。我们这个房间外面早上经常可能听到鸟叫，就那些鸟叫的声音都很响，何况鸡的打鸣呢？我常常被早上被鸟叫的声音吵醒，那些鸟早上很早就起来哈，这好像一个晴空霹雳，突然一个叭的声音响了以后，彼得的心突然好像苏醒。耶稣曾经说过的话突然就进入到了他的心里面，于是怎么样，他就出去痛哭，他就出去悔改。所以我们来思想，是什么使彼得悔改呢？是那个鸡叫了吗？不是，鸡叫只是一个什么契机，是不是？你如果去读那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这一段的描述应该是在22章哈，马太没有写，路加写了。路加福音的22章的61节，60节下半节，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马太没有写，但是路加加上了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是什么，主看了彼得一眼，主转过身看了。那时候耶稣在干嘛？耶稣在受审，对不对？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见证，是讲一个姐妹要去医院里面做手术，当她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情况就是我们就为自己祷告，我们还要做手术了，神啊，求你保守我，求你医治我。但是她在那个时候，她突然就觉得她想为别人来祷告。之前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你怕发觉哈，主耶稣自己都已经怎么样，在人看来朝不保夕，马上要被钉死了，是不是？马上要被治死了，他却回头转身，他不是突然就回了一下头，是真的，他是去看彼得，他知道彼得怎么样，三次不认他，是不是？这个看啊，中符合本翻译的比较。让人不能够直白的知道这个看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新译本是说什么？定睛看，或者说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定睛看，凝视。你要特别注意哈，今天不管是彼得也好，是我们也好，我们常常会陷在自己的罪当中。我们常常也会犯罪，对不对？我们也会好像心里面突然一下子好像神不在我的生命当中了一样。我说好像哈，不是真的不在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哈，神的眼睛从来都没有从我们身上离开过。彼得觉得他三次不认主了，耶稣却在那个时候定睛看他。彼得觉得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最低谷了，背叛三一次不够，是三次的背叛，但是耶稣定睛看他。我相信这个定睛看他不是那种好像严厉的，不是那种好像你怎么连三次不认我呢，而是可能带着一点的安慰。这是我自己想的哈，圣经当中没有写。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写的这个呼召门徒的这个记载，呼召彼得的记载和其他福音书不太一样。约翰福音的第1章哈， 第一章哈，第35节，再次约翰从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哦，这一段话哈，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的，其他福音书都是讲彼得在那里打鱼，然后呢耶稣就呼召他了。但是其实耶稣呼召彼得这个打鱼的这个场景之前，彼得和耶稣怎么样已经认识了，是不是？而且这里说什么，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这个看是和路加福音里面这个这个鸡叫那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看他，是用了同样的，就是那个凝视。所以主的凝视，这个不是第一次，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次？第一，至少圣经当中福音书里面记载第一次是什么？是耶稣说你不叫西门吗？你以后不叫西门了。你要叫什么？彼得。你要叫彼得，哪有今天有一个人跟你一见面就说你以后不要叫雨林了，你要给你改个新名字哈？你肯定心里想，你是我爸妈吗？怎么能给我改名字呢？要改我自己改啊，对不对？所以当耶稣第一次凝视彼得的时候，已经把彼得的一生都看透，他已经知道彼得是怎样的，是不是？而这第二次的凝视让彼得出去痛哭悔改。然后呢，不仅仅是有主的凝视，对不对？几本福音书里面更多的提到的是什么？当祭教以后，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不仅仅是主的凝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主的话语。耶稣不是在转过头的时候隔空对彼得说：“你三次不认我了是吗？”不是的，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马上就跟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还没有软弱的时候，当彼得还没有不认主的时候，主已经知道彼得会软弱，彼得会不认他，是不是？当我们还没有经历患难，甚至还没有背叛主，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甚至是还没有发生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转头去看彼得，绝对一定不会是那种严厉的，那种好像你看你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从几本福音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来看，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对这些门徒所说的话，路加福音说什么？魔鬼要筛你们像筛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彼得，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的预言，耶稣对彼得软弱跌倒背叛的预言，不是一种批判式的，而是一种提醒式的，而是一种怎么样，带着盼望，带着这种期待，希望彼得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更多的来依靠他，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主不仅仅关注我们的生命，他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 就像我刚才说的，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他也为我们的软弱来祷告，来祈求他给我们足够多的恩典。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我刚才说的路加福音的32章32节，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知道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吗？知道，但是他仍然怎么样为彼得祈求，祈求他怎么样，第一个怎么样，不至于失了信心吗？我相信这个经历一定是彼得一生当中绝对难忘的，甚至常常在心里面耿耿于怀的经历。但是耶稣说什么？我祈求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而且我对你有一个更美的计划，怎么样？你经历这样的一种叛逃，这个不认主以后，然后你重新站立起来以后，你这样的经历能够去兼顾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是不是？所以什么是彼得悔改？马太福音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想起主说的对他的预言。但是我们真的看到这背后是什么？是神，是主，真的他常常关注我们的生命，或者他时刻关注我们的生命，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他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即使我们在软弱当中跌倒了犯罪了，他的恩典仍然怎么样够我们用，只要我们怎么样悔改到他的面前。所以我常常想起保罗在那个他的书信当中讲到的，我生命当中有一根刺，是不是？我向神求了三次要把这根刺拿走，神却没有听我的祷告，神是不爱他吗？不是，神告诉他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有很多害怕的地方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师，我上课的时候，一个老师说，他有很多害怕的地方啊。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有的人怕痛，特别怕痛啊。有的人怕苦，吃东西苦的不能吃啊。有的人怕累怕热，像我就比较怕热。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他说我有那个从内心深处非常惧怕的东西，我看我自己，我是不愿意去面对的。但是呢，有一天神让他知道说，你靠着神，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神都给你有足够的恩典。不是我不怕了，是神的恩典比这个惧怕怎么样更大。如果你相信神的恩典，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耶稣是怎样接纳彼得的。好，耶稣是怎样接纳彼得？我先从四福音书有个大概的概览。当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马太福音是再没有提到彼得了。当然马太福音后面也就只有两章了，对不对？只有两章了，26章结束了，马太再没有提到彼得了。后面有讲到11个门徒，但是没有单独提到彼得了。马可福音呢，有间接的提到彼得，有间接的提到彼得。而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的24章，当耶稣复活以后，当那个玛利亚他们去看，这个坟墓怎么空了，于是他们回去告诉那些门徒的时候，有提到彼得。彼得就怎么样？24章12节，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了彼得，在耶稣复活以后，这个玛利亚一看，坟墓怎么空了， 他就去告诉使徒，使徒问彼得怎么样，彼得总是冲在第一个。啊，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是彼得和约翰一起去看的，路加福音里面只提到了彼得。彼得一去看果然怎么样，坟墓空了。但是彼得明白吗？不明白。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约翰和彼得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重点要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也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就是彼得跑去看那个空坟墓，那同去的还有那个约翰，同去的还有约翰。但是约翰福音最奇特的就是第21章，你如果把21章不看，你觉得约翰福音第20章到31节似乎就结束了，对不对？因为第30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完美的就好像结束了，是不是？但是突然开始又开始讲彼得了。第21章大部分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彼得。我相信约翰可能要处理一些他那个时代要面对的事情。彼得已经死了，被暴君尼禄杀死了，是不是？但是他教会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不改变的，但是他3次不认主这个事情也是什么确实的。那他怎么又能3次不认主又能成为教会的领袖呢？约翰需要去处理当时教会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不会多去讲。然后你看这段经文，这些事以后，21章，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这是一个整个的事件。然后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又去做回他的老本行，渔夫。而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原来也是渔夫，4个渔夫，对不对？不仅仅4个渔夫，还招呼了一些其他的门徒一起去打鱼，靠水吃水。彼得重操旧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遇见了怎么样复活的主。所以这里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彼得重操旧业又去打鱼了，然后呢，彼得遇见了主，遇见了主以后，另外一个话筒是没关。彼得遇到了复活的主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前面是什么？3次不认主吧。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什么？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呢，3次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好，我们就从约翰福音这一段来看耶稣是怎么去接纳彼得的。我觉得耶稣真的很伟大，耶稣真的很伟大。我们首先来思想彼得自己觉得自己怎么，如果你是彼得，我们是彼得，我们会觉得自己怎么样？很糟糕，跟了耶稣这么长时间，结果耶稣上十字架之前3次不认他，在众人面前，不是一个人了，众人面前3次不认他。所以彼得跑去打鱼可能是为了生计，也可能更可能他觉得他已经失去了使徒的资格，他没有办法，一个背叛主的人怎么还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呢？我还是回去打鱼吧，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在里面。但是你要注意哈，他对主的耶稣的想法有没有，对他的一些的认知是有没有变化？你注意看哈，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第7节，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里，就在小船上把网 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暗火，上面有鱼，又有点。耶稣对他们说，刚才打了鱼拿过来，你注意哈，渔夫去打鱼是没有穿衣服的，对不对？彼得没有穿衣服，这里明确写的，彼得是赤着身子哈。但是当他一听到说什么那个人是主，是耶稣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第一件事，一听见事情就束上一件外衣跳着海。这两个动作是有矛盾的、哦、你今天往水里跳，往海里跳，你会穿衣服吗？你看到下水去救人的是一边走一边把衣服鞋子裤子尽量脱掉一点，对不对？然后跳到海里面去，是不是？但是这里是相反的，是不是？他穿上衣服跳到海里面去，这说明什么？他仍然很尊重耶稣，很敬重耶稣，不可以赤着身子跑到主那里去。他束上一件衣服哈，就像今天你在家里面，你穿着是休闲的居家的衣服，突然有一个客人来了，说：“哎呀，不行，我要先回到房间里面去换一套接待客人穿的衣服，不能穿着一个汗衫就跑出来，是不是？”于是你就到房间里面去换了一身衣服。今天你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吧，你不可能穿着一个背心穿着一个裤衩就跑来了，穿着一个拖鞋就来了，不可以的，是不是？你是来敬拜上帝。你今天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拜访一个你的朋友的时候，你都要穿得整整齐齐，何况你今天来到永生神的殿呢？你不得穿戴整齐吗？不是说一定要穿名牌哈，你要穿戴整齐、干净、整洁，对不对？所以彼得一方面他已经失去，他觉得他失去了使徒的资格，但另外一方面他并不是说他已经遗忘了耶稣，他对耶稣仍然有这样的尊重。耶稣怎么样去接纳他的？你看这一段的内容哈，很有趣。这段内容说什么？他们打鱼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打着，是不是？然后呢就遇到了主，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当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到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很多人喜欢在这个153的数字上做文章，你不用太做文章，你就知道这一网鱼非常多。这是在讲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第五章哈，路加常常会记载一些马太和马可没记载的内容。第五章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站在格尼撒拉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你看到吗？和约翰福音里面是一样的，对不对？约翰福音彼得他们整夜什么都没打到，路加福音这里也是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网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七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看到了吗？路加福音的记载和约翰福音的记载极其的相似，是不是？一个晚上一无所获，约翰也好，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约翰福音里面也是这几个人，对不对？提比泰的两个儿子。但是耶稣说，你去下网，你去打鱼，结果他们打了满满两船的鱼，网险些破了，网没有破，就说明网鱼很多，他用这种方式描绘鱼很多，是不是？所以约翰福音这里是在讲什么？ 是耶稣又显了一个神迹，然后打了150的三角形吗？不是，耶稣在这里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向彼得，再向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再宣告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是一个初次呼召他们的场景。我相信对彼得来说是什么？永远记忆深刻的那一幕，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你将来要得人如得鱼。这是主对彼得的呼召，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哈，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场景，让彼得再次回想起他对他的呼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哈，拿出了当时呼召的时候的影片，假设是有一个影片哈，重新放一遍，你看当时我就是这样招你的，我现在又来了，是不是？然后他们吃完喝完，耶稣就开始和彼得谈心了。耶稣和彼得谈什么？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这个称呼在那个哪里也有啊，这是个很好像很郑重的在讲一件事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指什么？没有明确讲啊。但是这里耶稣在问彼得一件事，是说你爱我吗？你是不是深深的爱着我？难道耶稣不知道彼得爱不爱他吗？耶稣知不知道？耶稣连彼得三次不认他都知道，他能不知道彼得是怎样的吗？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三次去问彼得？而且这个数字和三次不认，耶稣三次，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一样的。耶稣为什么要三次去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是想要一个答案吗？不是，耶稣是真的很慈爱的哈，让彼得给彼得机会去宣认彼得对他的爱，就好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父母把这小孩叫到面前来，对他说：“你爱不爱爸爸妈妈？你爱不爱爸爸？”小孩可能心里面还在想着，我刚刚打破了一个花瓶，爸爸不知道还爱不爱我，他可能心里面还在自责，还在羞愧。所以耶稣给彼得而且是三次的机会，让彼得来宣认他对他彼得对主的爱，是不是？然后每次宣认以后，就再次去肯定当初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的那个呼召。你爱我吗？你爱我，那你就继续我之前对你的呼召，去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爱我，是不是？那你就去喂养我的小羊。连续三次的，每次看这段经文我都非常感动哈，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因为彼得不三次不认他就不要他了。耶稣想到的是那个呼召的时候，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耶稣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于是彼得就怎么样，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所以你看到了吗？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怎么样，耶稣基督仍然接纳他，爱他，甚至给他机会宣认对他的爱，告诉他你我的呼召仍然在，你要好好的去喂养我的小羊。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我们讲到彼得的背叛，彼得背叛真的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知道基督他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他活在自己对基督弥赛亚的认知当中， 以至于他在那个场景之下，当然他也有他的软弱哈，他就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他想起主的话，当主凝视他的那一个回头的时候，他就心被打开，悔改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看到，当他悔改的时候，耶稣就接纳他，肯定他的呼召，是不是？肯定他的呼召。所以我想借三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第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十二节，第十章第十二节说，所以你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自以为能站稳吗？彼得自以为说，别人都会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自以为说，我就是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但是他跌倒了吗？他跌倒了。他有没有不认主？他有不认。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靠自己能站得稳，靠自己我们永远站不稳。我记得是哪个牧师曾经说你看那个圣经当中那些大人物啊，我们走的大人物啊，而被神重用的这些人，常常他也有很大的问题，他也有软弱会跌倒。大卫犯了奸淫被杀人罪，是不是？以利亚在那里哀叹说，只有我为神忠心。摩西两次击打磐石，摩西这么谦卑的人两次击打磐石，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软弱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刚强，他们跌倒我都不会跌倒。圣经当中说你们要不要自以为战，但是你要看，不要光看在这节经文，看下面一节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并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是这样的，但是呢，主不以我们这样的自立、刚愎自用的来对待我们，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相信神的怜悯，悔改在主的面前。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哈，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到第十六节，这是保罗他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神怜悯，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人，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说什么？保罗也是个例子，对不对？曾经他逼迫基督徒，甚至为逼迫基督徒死亡以后他还高兴，但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改变被神，当他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被改变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勇敢的到神面前来悔改，因为相信神的怜悯。就像你教育你的小孩一样，你不会说你犯错了我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不会的，你不会这样去跟他说的，对不对？你爱他，你说你即使犯再大的错，你承认这个错误，你不承认错误，爸爸妈妈仍然爱你，但是你承认错误是对你好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怜悯，即使跌倒了，我们仍然能够在主的面前悔改，神也愿意接纳我们，是不是？最后是什么？我们一生的一个态度呢？ 要成为那个虚心的人。马太福音的那个八福的第一福就是讲到的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什么是虚心的人？当我们自以为能站得稳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是一个虚心的人，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就是承认我一无所有，我贫穷如此。这个贫穷不一定是你真的物质上的贫穷，这个贫穷是在神面前我是那个贫穷的人，所以我需要怎么样？神的恩典，我需要神的怜悯。当我们抬头看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就接纳我们，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像彼得一样，认为自己为你大发热心，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跌倒，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背叛你。但当事情临到的时候，当患难临到的时候，当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却软弱了，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判断来到你的面前，而不是单单靠着你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像彼得一样，我们对你认识的不够，所以我们对自己认识的也不够，我们就软弱，我们就跌倒，我们就被魔鬼撒旦、被这个世界诱惑攻击。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知道你时常关注着我们，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真的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祷，在我们遭遇这一切事情的时候，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安然度过。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一颗快快回转的心。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求你倒扣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